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在今天的节目单元呢，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有时候呢，我们要进行一些艰难的对话。
嗯，
李诺在你的生活场景当中，有没有一些对话的场景是非常艰难的，但是你还是去进行了这些对话？
有的，有的，
有，
对，
哦，
目前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在教会当中跟一些弟兄姐妹沟通交流的时候，因为怎么说呢，如果我们要说一些正确的话是很容易的，
嗯，
但是要结合到每个人不同的处境，你了解到他这个实际的包括可能属灵生命的状态的话，你就会发现你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字斟句酌，要好好想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把你想要的表达清楚。
哦，这样子。
嗯，
哦，那确实听起来是比较艰难一些。
嗯，
我列举这个话题呢，是在教会当中跟一个弟兄的对话。
嗯，
当然不是我跟他之间的对话比较艰难，
嗯，
是他跟我分享他的一个经历，他的岳父现在是病危，嗯，那在病危的时候呢，整个人的语言表达功能呢近乎丧失，偶尔清醒的时候呢还能稍微说一点点，一两个字的那种内容，所以已经不太能够连贯的去表达了。那你在跟他对话的时候呢，可能真的去问一些问题，
嗯，
让他回答是不是有或者没有，这样比较简单的回复
啊，
因为他确实来到了生命的尾声。他在教会当中跟我对话呢，就说他跟他的岳父之间进行了一场比较艰难但是呢又非常重要的对话。
嗯，
首先呢一个大背景就是他的岳父呢在之前从来都是不信主
啊，明白，
也相对比较抗拒福音。
嗯哼，
但是这一次病重呢，就来到了女儿女婿所在的城市呢，接受安排、治疗、康复、住院这一整个过程当中呢，无论是他们女儿女婿一家，还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去探望的时候呢，不断地向他传福音。
嗯，
他有一些松口，而且最终呢，表达他愿意接受。
啊，
愿意相信。
嗯，
坦白说呢，这个时候我们要仔细分辨，就是他的相信是真的明白了，真的听进去了
啊，
清楚了，还是出于一种就是我对抗不了你们了，你们都开心吧。嗯，就是我们也要做出适当的分辨嘛。
嗯嗯，是，
因为他还有意识，他意识相对还清晰的时候呢，他说我抓住这个时间，
嗯，
跟他进行了一些比较艰难的对话，其中第一点就非常重要。嗯，我想一个女婿向一个岳父去问，
嗯，
你认识到你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你诺，你会觉得这个问题会不会有一些艰难？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哦，美丽的玫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其实不要说是岳父跟女婿了，就是任何一个人，如果我们真的是认真在讨论罪人这件事儿，而不是完成某种宗教仪式的话，
嗯，
它都是很艰难的。包括我最近这几年，我也反复的在思考这件事儿，
嗯，
就是我会不会认为自己已经是个基督徒了，我就不把自己当做一个罪人看了。
嗯，啊，这是自己跟自己之间的一个艰难的反思。
对，所以尤其是我想呢，可能对于你举的这个例子，这个弟兄呢，
嗯，
他要跟在弥留之际的岳父去沟通呢，更加艰难的点，嗯，我就理解为就是 你究竟要让这位老人家用什么样的一个结论来总结自己的一生？
对，我首先呢，他有一个大背景，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他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都比较抗拒福音，但是来到现在这个阶段呢，他接受了，接受了，然后不断的去跟他讲一些基本的福音教义，每天都跟他去说，让他去听福音是什么，耶稣是谁，讲他都能够给出一些回应。那现在就是需要进行这场对话的时候，那他感到欣慰的就是他坦诚的承认说，我承认我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我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这是对他福音的确定，对他信心的确定。然后这个女士就问他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还有一些没有饶恕的人，以及你需要向神承认的罪。这个老人他说了，我没有还未饶恕的人了，但是我有一些需要向神承认的罪。这个问题你诺会觉得艰难不艰难？这第二个问题。
对，所以其实在我看来，他本身已经进入到一个临终关怀的状态，这种场景底下我不想用艰难不艰难来确定了。因为在我看来，就是你要开启跟他的对话本身就很有难度了。所以可能难点不在这个问题本身，在我看来哈，当然我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但是我能够理解张凡你的意思是说，这个问题他可能比如说带有一定的冒犯性啊，或者说是会挑战他要去来思考，在过往的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自己有什么做的不得当啊什么等等这些东西。
对，你说到暂且都抛开这个问题本身不谈，开启这个话题都非常艰难。让我想起我身边也有一些弟兄跟我说呢，由于他跟长辈之间的关系，包括长辈对福音的抗拒，以至于他们毕生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对话，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
是，
所以我觉得能够有这样对话的氛围是很宝贵的。哪怕这些对话都很艰难，你知道我认为的艰难点在哪吗？我认为的艰难点在于，其实这个老人呢，他是有儿子的，他并不是说只有一个独生女，他是有儿子的，但是因为女儿女婿是基督徒，他们愿意在这件事情上付出更多，哪怕这些行为会让他的儿子感到不是那么舒适，他们也愿意做这一场艰难的对话。为什么会说有可能让这个老人的儿子感觉不舒服呢？他的第三个问题就是，那么既然如此，你愿意让教会给你主持追思礼拜吗？这个问题也挺难的，这个问题直接就已经在安排他的后事了，而且这个后事呢已经超越了女婿的权利范围。
是是是，
老人的回复是我要我需要教会为我主持追思礼拜。哎呀，我当时就问我说，那就是这个老人的儿子，我说那他不会介意吗？这个弟兄说呢，他说首先呢，我做这些事情的本身是福音在推动，我没有太多顾虑，当然我们要稍微有智慧，不能说完全不知道，为了让这件事情最终能够有说服力，他在这所有对话之后呢，有一个文件，这个老人是签字了。签字了。所以可能会让那个弟弟会觉得啊，这是家父的
心愿，
心愿我们尊重，他也更看重这个老人在弥留之际对福音的确据，对神的仰望，对教会的那种尊重。
对，
所以他说我需要教会为我主持追思礼拜。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对自己的葬礼有什么样的期待和计划？这个老人他就明确表达了几点，他说我希望谁和谁就不要来参加葬礼
现场，
太远了。第二呢，我希望我最终呢骨灰是葬到我的家乡的某个地方，他给了一些这样的描述。我听了他这个弟兄跟我的分享之后，我首先想的就是我很难跟我的长辈们有这样的对话。长辈们会觉得你怎么跟我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僭越
对吧，不吉利的话怎么会说。其次呢， 我也会觉得我没有勇气去开启这么艰难的对话，我总是试图用一些看起来轻松的欢快的氛围在维持着这样一个对话。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不要问他，不要问他，然后如果他真的没有机会进行这样的对话了，我们只能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对待他的后事。
是的，
最简单的或者最明显的就是我曾经遇到一个老人，他去世之后我们没有办法确认他是不是真的信了
啊，
所以这鼓励了我，当然要智慧，要智慧。
对，而且我觉得你表达当中这位弟兄他也说，整件事情或者整个对话是福音本身的功效，而不是说，甚至一定程度上并不是我们认为老人家自己签了那个字就代表着什么什么。所以在我看来，可能更多的是在挑战我们在面对比如说传福音这件事儿，包括可能涉及到临终关怀的传福音的这件事儿上，我们愿意投入什么样的精力以及带入怎么样的思考。因为有时候我们过于简化了信仰这回事儿，我们就觉得，哦，他跟我做觉知祷告了，或者他信了。但是事实上呢，我们是否通过对话，甚至通过发问，让他真正意识到这个信仰意味着什么？他跟其他的人们所知道的信仰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些东西在我看来，他要重要过这个人是不是去聚过会。这个人一天读多少圣经，是比这个要重要的。
对，因为呢，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做临终关怀的话，或者说在医院做病危的人
探访
或者传福音的话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没有去过教会，他没有读过圣经，他也不太有机会进行受洗，当然除非我们给他一个简单的点水礼，还有可能完成。那么我们究竟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是跟他讲过了，他说阿们，就可以了，所以真的这个弟兄包括他背后的整个教会，为这个老人付出了特别多的时间，不断地去跟他传福音，向他讲明福音，用了一整本的册子不断地去读给他听，让他知道我们所传的究竟是什么，然后当他给出回应的时候呢，再三的跟他确认，以至于我们觉得他是真的相信了，而且他也愿意跟我们坦诚的分享他让教会为他主持未来的将来的追思礼拜，我觉得这样的对话是很艰难的，但是呢却给我一种感觉是很重要而且是很美好的，所以在听节目的朋友啊，也鼓励你，不是说你鼓励你要去跟你身边的人去发起挑战一些
这样的对话，
对，这样对话，而是说当遇到这样场景的时候，当遇到这些特殊的案例的时候，我们要预备好，怎么样去确认他的信仰，怎么样去进行一些艰难但是呢却很重要而且富有意义的对话，愿我们的对话当中充斥着福音。好，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清早时我要歌唱你慈爱，日落时我要歌唱你慈爱。